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31集。第12章，科举制与社会公正。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出人头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顺利入仕。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说的都是一回事儿。那就是一旦能够顺利走上仕途，该有的一切自然都有。换句话说，一旦拥有了政治权力，连带着就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名声，有了荣誉，有了财富，有了女人，有了想要的一切。简言之，在古代中国，政治决定了人们的一切。那么哪些人才有入仕的资格呢？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入仕的呢？起点是否公平？规则是否公开？结果是否公正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一、中国人的入仕之途。自秦汉以降，传统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举制。两汉选拔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最普遍实行的是察举。所谓察举，就是由地方官对当地的吏民进行考察，以品行为标准，以地方舆论为根据，把人才选拔出来向中央举荐。察举的科目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孝廉。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子廉吏。之所以要以孝和廉为标准，是因为孝悌是为人子者最重要的品格，而廉洁则是为官者最重要的操守。孝廉之举始于汉文帝，本来是不定期选举，从汉武帝时代起则逐渐成为一种定期定员的选官制度。元光元年和元朔元年，汉武帝曾两次下诏，责令每个郡国每年必须选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到了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更是严格规定，凡户口满20万的郡国每年必须举荐孝廉一人，其中较大的郡可以举荐两人，而户口不满10万的郡则每两年举荐一人。两汉的察举制度通常要经过这样一些程序：一个年轻人必须先进入太学读书，根据毕业考试的成绩分为甲乙两科，甲科出身称为郎，留在宫中担任侍卫；乙科出身称为吏，回到家乡担任地方官的僚属。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实习后，才有中央或地方的官员根据他们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举荐，最后再经过一次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为官从政。相对于先秦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和分封制，两汉的察举制度显然是一大进步。因为从原则上说，他的政权是面向所有读书人开放的，而且选官标准又是以德才为基础，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然而，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选官制度，事实上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人根本读不起书。两汉时代，书籍都写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简最多只能写20来字，传抄既费时又费力，更不便于携带和流通。帛虽然没有这些问题，可它是昂贵的丝织品，用它来书写成本又太过高昂。如果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家中藏书丰富，要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要是出生在没有藏书的普通人家，为了读几本书，往往就要跋涉千里，寻师访友，其读书求学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官职虽然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诗书传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种垄断性优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只要占有知识和学问这种稀缺资源，就能比较轻易地获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所谓黄金满妾不如以子一金，正是这种情况的鲜明写照。此外，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进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将来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会回过头来报恩，也察举他的恩师的后人。因此，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辈曾察举过别人，他的子孙被察举的可能性自然就远远大于普通人。久而久之，每个郡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族几乎永远占有孝廉的名额，这样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后世所谓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氏族门第。两汉的察举制度本意是在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到头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另一种变相的世袭。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不堪一问了。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不副实的人，既无才又无德。就像桓灵之际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复别居，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进入曹魏时期，两汉察举制度既坏，新的选官制度自然就应运而生。这项新制度就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曹操是一个乱世枭雄，他的政治作风务实而功利，重才而轻德，所以选拔的都是具有实际能力和能够对现实政治做出贡献的人。所谓汉末丧乱，魏无始机，军中仓促，权力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士族高卑。此项制度本来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截至曹丕篡汉登基，便将其正式确立为政府官员的选拔制度。从延康元年起，在两汉延续了400年的察举制度彻底终结，九品中正制全面颁行，此后一直被魏晋南北朝沿袭，历时又达400年之久。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于州郡中特制中正之官，专门担任选举之责，品评地方人物，分其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评选的标准有三：一、伯伐；二、壮；三、品。人物的品级评定后，再由各级中正官依次上报，最后报告中央司徒府。曹魏推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矫正汉末察举制度徒以明德标榜不务实际的毛病，进而杜绝朋党，破除门阀，加强曹魏中枢政权的力量，可实行不过数十年后产生的流弊，比两汉察举便有过之而无不及。九品中正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一切都取决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选择人才虽然有一个表面上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却很难做到真正客观，更无法量化，最终仍然是以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于是便滋生了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一人之身寻日益壮等种种弊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等社会局面。最后，真正的人才淹没无闻，政治权力被门阀士族完全垄断，特权阶层奢侈万端，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到了隋朝初年，至开皇中期才被罢废。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创设了进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尽，由朝廷举行测试，后又改谥师傅，这就是科举制的开端。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